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耶稣听从神的意思，奉差遣带给世人脱离罪恶的拯救。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也留下了人应该怎么样生活的榜样。他告诉门徒，人生的目的是在服务，不单单服务上帝，也服务我们身边的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故事。如果您有兴趣读这一段故事，可以在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找到这一段故事。
逾越节说话到了，耶稣和门徒在一块坐着，围着一圈吃饭，看着这些个自个儿亲收的门徒，耶稣心里就在想了，自个儿可要离开世界回天家了，可他们还有很多地方不明白。哎，你说这么些个门徒，好像老师怎么跟他们说，他们也闹不明白，耶稣怎么这么大耐心呢？也是啊，耶稣对跟随他的人这份耐心呢，确实耐人寻味，心里总装着他们，甭管你多笨，你多不听话，你多对不起他，他都永远不弃不离。这会儿师徒啊是准备吃饭，大家坐了一圈都看着老师，哎，等他说点什么。耶稣啊是单手撑地，双脚这么一收，站起来了。大家仰脸的看着，见他呀站起身来，离了席，脱了外袍放在一边，拿条毛巾绕在腰上，拎过个盆儿，再倒上水，端过来了。哎，耶稣这要是干嘛呀？按照当地的礼节，是仆人要为主人和客人洗脚，洗完之后再用围在腰间的毛巾呢擦干净，这是个风俗啊。那么头一个被伺候的门徒都不知所措呀，说不出话来，眼睛就这么一直奇怪地看着老师。等都洗完了之后，是一句话都没敢说呀。那大家伙觉得不敢当啊，就是洗也应该是他们给老师洗，今天怎么了？这是第一个洗完了，第二个轮到的就是彼得。那彼得看见老师哗哗的给自个儿洗脚，他忍不住就问说，主啊，您洗我的脚？是啊，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哟，这彼得一听这么严重，那我这头和手也得洗。他心想，这么大利害关系，我这头和手你一块洗了得了，咱们这关系算铁了吧。洗过澡的人呢，洗了脚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可不是每个人都干净。耶稣知道犹大要出卖他，他今天这么说话里有话。再看耶稣为门徒洗完了脚，泼了水，撂下盆，穿回外衣，回来坐下，大家看着他。耶稣说，你们称呼我为老师为主，那是对的，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主，尚且洗你们的脚，那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才对呀。我给你们今天立个榜样，你们就照着做。哦，是这样， 大家这才明白刚才洗脚的用意。有句话我曾经给人们说过，今天呢我再说一遍，大家一听什么话呀，赶紧侧耳细听。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间是不多了，你们要找我，可我去的地方你们还到不了。听说老师要离开他，去的地方他们又去不了，这心里就翻个了，坐立不安呢。这彼得一听，您要上哪儿去？我去的地方你现在还不能去，他后来呢却要跟着我去。哎，那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着您去啊？为您我舍命都肯。彼得呀，你说你为我连舍命都肯，实话跟你说呀，鸡叫头遍之前你三次不认我。哎呦，瞧给彼得委屈的转不过弯了呀。耶稣安慰大家，你们不用发愁，信上帝也得信我，我父那儿有很多地方，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去了，一定会回来再接你们。我在哪儿叫你们也在哪儿，我在哪儿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这门徒多马一听站起来，哪儿啊，我们连您往哪儿去都不知道，上哪儿知道去？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急着我，没人能到父神那里去。你们认识我，也就认识了我的父，从今往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了他。这门徒腓力插了一句，主啊，您说把父显给我们看看，我们就知足了。看见没有，还有这么说的，腓力啊，你们跟我待了这么久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怎么还说让我把父显给你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现在不是耶稣不说，说的不够透，也不是门徒不听，故意不明白，时间没到啊。可耶稣又必须让他们知道，这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情。服侍门徒做榜样，彼此服侍有分量，天路一端在天边，一端近在你眼前。
克里斯群罗耀的故事。如果孩子的老师告诉你，你的儿子一辈子什么都学不了，该怎么办？嗨，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每个家长都喜欢收到孩子学习优良的成绩单，但是一旦一个从事专业的教育人士说你的儿子无法接受教育，也许他可以接受特殊训练来完成小的任务，但顶多就是这样。嗯，这些是麦克和海伦·罗耀听到的关于他们的儿子克里斯群的话，但海伦和麦克拒绝相信南卡莱罗纳州的教育专家。他们带着儿子离开公立学校，决定回家让他自学，希望帮助他找到纪律和才能，通过在家教育可以让他学习可学的东西，以及他可以表达自己的东西。你要知道，克里斯群罗耀是个唐氏症患者，他现在已经满18岁了。目前，这个年轻人不但找到了他喜欢做的事情，而且他的技能还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所能达到的水平。到底什么是克里斯群罗耀如此出众、如此才华横溢的技能呢？这位患有唐氏症的年轻人非常擅长制作美丽的陶器， 这一切都始于几年前，海伦找到了一位当地的陶艺家，当时他正在镇上的几家画廊展出。陶艺家迈尔斯先生了解海伦儿子的情况之后，他挠挠脑袋想了想说，你知道，我想我可以教克里斯群一些适合他水平的技巧。所以麦克和海伦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他们马上搬进迈尔斯先生和他妻子的家，好让克里斯群可以学习如何抛陶。但是你必须要明白，这个年轻人被标上严重的智能障碍，而且注定一辈子无法接受教育。但是当他走进迈尔斯先生的工作室，看到那些颜色、各种形状的碗盘、美丽的油漆和它的气味，所有这些都激发了他的感官，他开始学习了。当克里斯群罗耀再度回到他位于南卡拉莱罗纳的家时，他已经截然不同了。他第一次对人生有了远见和动力，他对尝试新技能感到非常的热情和兴奋。在短时间内，麦克和海伦在他们家里建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室，配有一张工作台和一个可以抛陶器的转轮。现在我可以很高兴地告诉你，许多著名的画廊都展示售卖克里斯群罗耀的陶器。他和妈妈常常一起走到后院去挑选各种不同形状和大小的叶子。克里斯群先用手工处理每片叶子，然后将它们拓印在碗和盘子的粘湿土上。你应该看看他的作品，他真的非常了不起。去年夏天，我有幸与克里斯群共度一些时光。当我坐在他旁边时，我一直在想着《哥林多前书》14:12，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这就是为什么克里斯群罗耀正在彻底打破标记他将一辈子无法接受教育的教育体系，而不断的突破，而且表现出色。这不就是上帝喜悦的事吗？圣经说，上帝常常喜欢挑选世界的弱者，来使强者颜面无光。当像克里斯群这样的人锻炼并使用上帝赐予的礼物时，老实说，他们正在建立我们的人，提醒我们所有人应该尊重我们的弱点。残疾人确实大有恩赐，上帝是那么喜欢把他们放在他教会的中心舞台上。如此一来，他的能力就会通过喜乐及他们的顺服得以大大的彰显。愿神祝福你。
仆人的仆人。
耶稣到耶路撒冷和门徒过他最后的逾越节，他们原是住宿在2公里半外的伯大尼村，就这样天天往返于两地之间。那时是春天，以色列庆祝着最大的节日除酵节，从犹太历元月14号到21号，共7-8天，家中不可有发酵的食物。逾越节是14号晚饭时吃当天宰杀的羔羊。
约翰，彼得，
我在这里，夫子。
今晚该吃逾越节的羔羊，去耶路撒冷给我们准备吧。
在什么地方准备呢，夫子？
你们一进城，会遇见一个拿水瓶的人，你们跟着他，进他所进的房子，对那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和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看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房，你们就在那里预备。
是，老师，我们去预备。
老师可领大家在吃饭的时候来。
为了出卖耶稣，犹大已经跟大祭司会面2次了，保证尽早交出耶稣，而且可能就在当晚。因为耶稣常喜欢安静地在客西马尼园祷告。
天那么黑，我们的人怎么能够认得出他来呢？
我带路，我跟谁亲嘴，你们就抓住谁。
哎，犹大兄，你终于回来了，你去什么地方了？约翰跟我在这里准备相当久了。
哦，你问我，我去城里办了一点急事。
什么急事嘛？
也不算什么大的急事了，其实只是跟朋友交谈。我知道你们各位会预备一切的。对了，今天晚上的席位次序安排好了没有？
就我所知啊，约翰要坐夫子右边的座位。
啊？我想约翰简直太……你听见了没有？他妈还要求夫子叫他两个宝贝儿子坐在耶稣王座的左边跟右边呢，太不像话了。
这个我知道，做妈妈的都是这个样子的嘛。
但我相信呢，那是他儿子叫他去要求的。我告诉你，我今天晚上要坐在耶稣左边。不管怎么说，我是经管财务的负责人了，别忘了这一点呢。
我也是想，我提早来做了这些准备工作。我也应该，
但我不相信啊，夫子会叫两个渔夫坐在他左右。请原谅我心直口快啊，彼得，我说这话没恶意啊。我知道你彼得老兄很爱耶稣。
我敢说，我比你们更爱夫子。
爱是很难衡量的，可是本领跟才干就可衡量了，对吧？老师他们来了。
晚饭全准备好了。
那大家就坐吧。
为什么没有人说句话呢？夫子也不说话了。
我知道了，宴会上该有个仆人给大家洗脚，今天这里没有仆人。
那谁给我们洗脚啊？
反正不是我。
也不是我，我看大家都有同感。
耶稣好像很难过的样子，他没有生气，只是不高兴。他站起来了，脱去了外衣，又倒水在盆里。 还收上了毛巾。哎呀，马太，我好难为情啊，耶稣竟然在做仆人的事了。
犹大，我给你洗脚。
夫子，你给我洗脚？
是，犹大。
耶稣洗犹大脚的时候，犹大暗自思想道：
啊，他真的洗我的脚，而我却准备要出卖他。真想不到，他还是爱我。我该认罪，求他饶恕。不行，来不及了。我已答应。他既做仆人的事，就永不会做王了。一不做，二不休。今晚用亲吻出卖他。
一向热诚而心直口快的彼得，望着耶稣洗众门徒的脚，他想，大家怎么会一言不发地任由耶稣洗，让老师做仆人，门徒才该做这件事呢？一会儿，耶稣到他面前了。
夫子，主啊，你要洗我的脚吗？
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将来必会明白。
不，您绝不可洗我的脚。
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分了。
那么，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
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但并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这句话表示他已经知道谁要出卖他了。他洗完众人脚，就穿上外衣，又坐席。
我向你们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主，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我所做的去做。我实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差人也不能大过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
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件事，除犹大之外，其他门徒心中都大受教训和感动，不再自私，不再争夺高位。他们看到谦卑的最佳典范，看到上帝圣子亲自做仆人的仆人。
听众朋友，在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城，有一群喜欢祷告的人，每个礼拜聚在一起，将一块块碎布拼成美丽的毯子，送给需要的人。他们不但把神的祝福带给很多人，自己的生命也因此得到造就。接下来请听何云的介绍。
星期五的下午，走进小绿居拼布祷告施工，您会看到二十几个家庭主妇正在忙着缝制一些毯子。这些毯子都是由剪得整整齐齐的花布拼起来的，就是我们俗称的百纳被 quilt。 每一条经过他们的巧手绘心，在颜色跟组合上都有独特的风味。但是最特别的是，这些毯子从选布到缝制，整个过程都充满了祷告。在送出去之前， 他们更会把即将接受毯子的人高举到神面前，为他的需求祝祷，并且在毯子的四周打上祷告结。凡是需要神祝福的人，比方说在病痛中，或是苦难中，或是要结婚生子的，都可以到这里来申请一条。小驴驹靠义卖所得免费提供这些祷告拼布给大家，过去几年送出了100多条，将神的祝福散播到各处。发起人蔡慧玲说，刚开始会做这种毯子的动机是很单纯的。
2013年，那我在教会里面就学了怎么做一块这种祷告的拼布，给我要从高中毕业上大学的孩子，那为他们做祝福祷告。就那时候刚好又有另外三个姐妹，他们的孩子都是一样大的年纪。
蔡慧玲说动了他们，四个人都去学怎么缝一条祷告拼布毯，让自己的孩子能带着贴心的祝福出远门。
那在一边做的当中的时候，就有一位朋友他得了肺癌，那时候我们非常的难过，就想那我们做一块拼布给他，那为他祷告。于是我们到店里头去选了一个最适合他的布，那在那选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心里头就已经是不断的在祷告，那一边做我们又为他祷告。当我们这一块布做完送到他家去的时候，我们这个朋友他是一个教二胡的老师，然后他看到那块拼布的时候，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他就非常的感动。那就是我们送出去的第一块
祷告拼布毯，于是不再局限在自己的家人、朋友、亲戚，甚至不认识但是需要神保守的人，他们都会为他做一条。有一天清晨，蔡慧玲的心头浮现一段经文，是出自马太福音21章。经文里说到，耶稣要进耶路撒冷之前，叫门徒去替他牵驴子。耶稣说，如果有人问，就回答主要用他。门徒牵了驴子，并且把自己的衣服披在驴子身上，让耶稣骑着进城。蔡慧玲觉得神透过故事给了他一个启示。
我们就是那个驴驹，是让耶稣可以骑在我们身上，我们每做的每一块拼布就像那个门徒的衣服，把它搭在那个驴子上面，你就是让耶稣坐在你身上，然后让耶稣借着这个拼布，他骑在上面，他要去做什么事情，让神自己做。
他和另外三个姐妹分享之后，一致决定他们的拼布祷告事工就叫做小驴驹。小驴驹每个礼拜五碰面，一次5个钟头，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大家一到，不是匆匆走向缝衣机，而是先聚在一起唱诗，还有读经。主要的负责人更是9点半就开始敬拜祷告，在活动开始之前，先到神面前求神供应力量与他们同在。
每一次聚集9点半开始，诗歌一放上去的时候，神的爱就大大的充满我们。神甚至就在那个时候就行了很多的医治，医治我们身体的不舒服的，医治我们头痛的，医治我们心里头对我们的孩子一些挂念的。神就自己话有出来，然后说有一些安慰的话那样。所以我们在那当中，我们自己就非常的享受。所以等到10点人家来的时候呢，我们是满了爱哦，大家。所以人家一见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这个回家的感觉吸引了不同年纪、不同背景的人走进小驴驹，参加的人数从4个慢慢扩充到40个。来的人不需要有任何缝纫的技巧，只要有爱心、愿意学，小驴驹会从选布、配色、车直线开始，一步一步地教你。很多人来以为只是会学到缝纫，没想到神会在其中转变他们的生命。
我们当中有一个姐妹呢，她是家暴了30年，那她其实因为家暴的关系，所以她一直忍了30年之后，她的整个身体的状况非常的不好，有糖尿病、忧郁症，还有所有的血脂什么什么，反正很多，她一天要吃一大包的药。
她来小驴驹之后，很快就爱上了拼布，很积极的投入。
她发现她一边为别人做的时候，她已经忘了她自己的困难， 他就不断地在为这些生病的人祷告。有一天他在祷告的当中的时候，他做完看见这一块拼布，他说哦，这块拼布的颜色怎么好像是要给那种有乳癌的人。然后他就手就按在那个拼布上面，他说主啊，这是要给一个有乳癌的人吗？然后神就给他感受到那个一个乳癌的姐妹或者是一个妇人，她经过这个乳癌的过程里面那个化疗的情况，她整个难过的过程。
她知道神要她把这块拼布给一个得乳癌的人。隔天早上，她就把毯子带到小绿居。一位平常沉默寡言、不太有自信的姐妹，一来就向蔡慧玲提出一个要求。
慧玲，我想要申请一块拼布给我的邻居，他好久没有看到他了，然后我昨天看到他才知道他原来已经生病好久，他就是乳癌。我说哦，好，那就是这一个，来，你把你做的那一条给他，那好不好，你们两个人一起去探访这一个邻居。
这两个原本不熟悉的姐妹结伴去探访得癌的邻居，不但带给病人莫大的快乐，两个人也因此成为了好朋友。
之后我就开始看见神的一个转化的大能，我这位安静如壁花的姐妹呢，居然就开始嘻嘻哈哈，然后跟我的这一个会做拼布的姐妹就聊啊，然后这个拼布的姐妹常常就说，来，你来帮我做这一个，然后她就好，然后就做，她开始觉得她是个有用处的人，她觉得她的价值在那里了。
而那位原本需要每天吃很多药的姐妹，在小绿居几年持续的服侍中，病情不知不觉地减轻。在一次聚会上，她开心地向大家宣布医生给她的好消息。
所有的我的 test number 出来，全部都是在正常的那个边缘上面，就是他不需要吃这些药了，他不需要吃高血压的药，他也不需要吃那个 diabetic 的药，他也不需要吃这个 depression 的药，因为他的 depression 或者是这些都是互相关联的。那一旦他整个神这样的一个释放跟医治的时候，那些药就都停了。这不是我们能做的，这就是耶稣骑在小驴驹身上做成的功。
来小驴驹的人各有所长，每块祷告拼布都是大家分工合作出来的成品，有些人负责配色，有些人负责剪裁，有些人负责缝纫，有些人甚至只是做好吃的来跟大家分享。蔡慧玲说，小驴驹本身就像是一块拼布毯。
其实我们真的每个人都不一样，真的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专长都很不一样，所以呢，就像那种布是不一样的花色，不一样的材质，但是呢，当我们所有不一样来到这当中的人，每一个人的那一块布把它拼起来的时候呢，哇，彼此互补，它的颜色衬托得出来，然后它的花色跟我的这一个横条的，你的花跟我的横条就搭得更美了。
这股用神的爱当线，紧紧把每个人缝合在一起的力量，让小驴驹的事工逐步往外扩展。他们先是用义卖所得救济肯雅的孤儿，2018年在台湾两个城市也分别成立了祷告拼布事工，相信将有更多的小驴驹让神坐在他们的祷告拼布毯上，走向世界各个角落。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圣经的一位作者赞美神说，我赞美您的诫命，我爱他们，我要深思您的诫命。朋友，神的诫命都在圣经里面，希望您和我也要深思神的诫命。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约翰福音第13章。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2016年的重阳节前夕，中华基督教会特地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敬老活动。在享用一顿丰盛的午餐后，主持人妙语如珠，诙谐幽默地引导长辈们围坐一圈，小辈们则一人拿着一个塑胶盆装满热水，为长辈们泡脚洗脚，紧接着又好好地为他们按摩一番。一位7-8岁的小男孩也加入了大人们的行列，架势十足地参与按摩，场面十分温馨，意义非凡。这只是教会大家庭生活中的一景。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华基督教会还举办了多项丰富多彩、令人难忘的特别活动，让所有参加者回忆起来仍旧是津津乐道。第一个活动是去年10月的迎接青春之旅，这是为10到13岁即将步入青少年阶段的孩子们办的活动，目的是帮助父母与孩子建立良好的沟通管道，主动培训儿女辨别青春期存在的陷阱，为他们的长大独立做好准备。教会派出3位老师带领7位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驱车2个小时前往山上，展开3天2夜别开生面的学习之旅。课程设计十分专业、丰富、有创意。孩子们在欢乐的气氛中学习如何建立标准来面对青春期的挑战，怎么样仰望持守神的真理来面对同侪的压力，为什么需要守身来展开两性的交往。课程在烛光晚会父母深深的祝福声中结束，亲子活动在游戏与泛舟游湖之后，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第二个活动是11月份的感恩节。感恩节是美国的第二大节日，也是鼓励大家表达感恩的季节。教会在每年这一天中午，一定会特别预备了火鸡大餐，以及一些美国的传统食物，邀请附近的中国朋友们一起来度过这个美国人的节日。饭后，兄弟姐妹一起分享感恩见证。去年，汪浩同学从车祸昏迷16天，医生宣布脑死的险境，到重返学校念书，活生生的在我们眼前感谢上帝医治的大能，让不少人热泪盈眶。第三个活动是12月份的圣诞节。圣诞节是美国最大的节日，庆祝耶稣的诞生，也是教导小朋友要效法耶稣，服务别人，分享耶稣之爱的季节。通常在圣诞节前夕，教会会为小朋友们办个圣诞派对。去年他们在吃完披萨领了礼物以后，和妈妈一起为教会的爷爷奶奶亲手缝制装满豆子的健康拍打棒。另外，12月25日当天，每个弟兄姐妹的家庭会精心准备大量的美食佳肴，再度邀请附近的中国朋友来到教会，一起庆祝这个普世欢腾的节日。再来就是中国的春节了。每逢佳节倍思亲，农历过年教会就会选个主日布置成中国风味十足的殿堂，大家穿上中国式的衣服，互道恭喜，发红包给小朋友，热热闹闹的庆祝一番。今年我们还邀请美国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和我们分享中国传统美食。吃完饭以后有余兴节目，大家同乐交换礼物，让来到田纳西州的海外游子一解乡愁。第五个活动是3月的复活节。今年的复活节正好碰上学校放春假， 身为主日学老师的我，邀请了教会的十几位女孩子来到我家，过了两个晚上，我们一起进行画彩蛋，做蛋形动物、捡蛋等传统的复活节活动，也一起学做饭、烤饼干、装饰蛋糕，还一起玩游戏、做手工、看电影、谈梦想，让这群五到十二岁的孩子们有机会生活在一起，建立他们在主里更深的感情。第六个活动是母亲节。在这个春暖花开的五月，教会为母亲举办了个湖滨的特别主日崇拜。敬拜结束以后，小朋友唱几首母亲的歌曲来庆祝母亲节快乐，弟兄们则忙着生火烤肉，犒赏母亲们的辛劳。在忙碌的生活中，有机会来到郊外享受大自然的美景，戏水泛舟，洗涤尘嚣，度过一个快乐的母亲节。接着是六月的父亲节。今年的父亲节活动别出心裁，不同往昔，是由母亲写一封情书，公开的念给为人夫、人父的那一半听的。多数的姐妹在浓浓的爱意中表达感谢，也有几位在爱真娇嗔中吐露出复杂的情绪。一位老姐妹平日对老伴的不够体贴诸多不满，上台拉起爱人的手以后，却尽想到他过去所有的好，感动得自己都泣不成声，台下也陪着他掉眼泪。而接收情书的这一半，有的脸红得不知所措，有的唱作俱佳的搞笑，有的说明年得再办一次。总之，今年的父亲节是在笑中带泪、满满的感动中度过。教会不但是敬拜上帝、学习真理、拯救人灵魂的地方，中华基督教会还有这么多美好、有意义的活动，实在是一个充满主恩与主爱的教会。感谢长老们辛劳和榜样，也感谢最佳节目主持人梁健姐妹，许多充满灵光的好点子，带给我们无数的欢笑与温馨。更感谢弟兄姐妹们许多爱的付出与接纳，让我们在耶稣里成为真实的一家人，一同享受耶稣赐给我们丰盛的产业，也共同度过人生大大小小的风浪。朋友，祝福您也能够去到教会，找到耶稣里亲爱的家人，享受大家庭的温暖。
这个世界为了帮助孩子们努力上进，常常鼓励他们志向远大，要做大事，这个教导很好，但是要注意平衡。事实上，对大人、对世界而言，小事也很重要。您有同感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上帝的小事。我家前院比外头马路要低4到5英尺，所以从路口到我的房子有相当陡的一个坡。一个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们刚到家，我对妻子示意让我下车去拿信。打从车里拿出拐杖以后，我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陡坡上的信箱。这时候，一辆汽车停了下来，一位年轻的妇女下了车，穿过马路，走到信箱，取出一大把信件，走下陡坡来，递到我的手上。她满脸笑容，就好像天使施展的恩慈一样。这是我的邻居的 女儿，已经成年了。我想，她是来探望父母的。这孩子没让我谢谢她，就上车回家了。她的出现，从头到尾不过一分钟，但是带来的感受，至今仍然存在我心。就像萧瑟寒冬里天上射下的一道温暖的阳光一样。我不认为这是偶发的事件，我相信它是上帝手中的一件小事。在这个期盼大事的世界里，上帝的小事真是宝贵。对您我这些做不了什么大事的人而言，世上倒是充满了让我们做小事的机会。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提醒我们，不要把财宝储存在世上，不要为自己囤积有价值的东西，相反的，要把财宝存在天上，那儿才安全。耶稣所说的财宝，岂不就是上帝的小事吗？简单的、具体的说，这些财宝就是爱，就是那些我们为别人所行的善。耶稣最后给我们这些小事、这些财宝下了一个结论，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朋友，好不好跟好爷爷一起留心那些服侍别人的机会与财宝？正如圣经说的，今天是上帝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如果您我今天留心为别人做几件小事，不但别人高兴，自己也会快乐，而且适当的也会看在心里的。最后，我读一首自己很喜欢的诗给大家听。这首诗是夏娃·辛克利写的。这首诗说：这些就是给我们人类的小事，天天可见且易忘的事。难道你看不到我爱你的事？还有，我要陪伴你如此衷心的祝福语。这样美好的人生值得我们努力奋斗。听众朋友，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7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在两个频率上播出，第一个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第二个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 柏林时间晚上11点和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曼谷跟河内上午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